现在呢，就是开示的时间。在还没开示之前呢，让我们邀请天神一起来听闻佛法。好，萨曼达恰卡瓦利苏阿特拉嘎千杜迪瓦达萨达曼穆尼拉加萨苏南杜萨嘎摩卡登达玛萨瓦纳嘎罗阿扬巴丹达达玛萨瓦纳嘎罗阿扬巴丹达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Sambuddhasa Dham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ha Sambuddhasa 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主题是心护得安乐。既当故当苏康瓦行，心护得安乐，也就是说，你这个心呐、啊，保护你的心，你才能够得到安乐。啊，心护得安乐呢？这句话是来自《达玛巴达》，应该是33或者是36，忘记了啊。这句子是这么说的，他说：“此心随欲转，微妙。”难觉察，智者防护心，心护得安乐。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哈。第一个呢，此心随欲转，我们这个心呐、啊，随着意念打滚，随着意念打转。这个呢，在禅修的时候呢，你就会了解的特别清楚了。我们今天一日禅呢，大家是来修行的。好，那请问修行是修什么？
修心。
对的，修行就是修心。好，为什么要修心啊？为什么要修心？啊，刚才佛陀就讲了，此心随欲转。如果你不去修心的话呢？你的心、啊、就随着欲望到处打滚、啊、随着欲望到处打滚的话呢，不可能是善业，很多都是不善业、啊、比如说你刚才我们打坐的时候，虽然时间做一个小时，但是真正能够集中的可能没有5分钟，对吗？所以呢，我觉得以前呢塔奥禅师啊，小禅我们的时候呢，他就问、啊、我们是做一个半小时的，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能够专注多少分钟第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小禅就是问这个问题，你能够专注多少分钟。有的人一分钟不好意思讲，好一个小时才能够专注一分钟啊，有的人讲不出脸都涨红了。所以后来就跟讲，我就跟塔奥禅师讲，你就不要问这个问题了， very embarrassing 因为真正能够专注的都没有一分钟，然后这么多人一分钟讲出来，那你还有55分钟在做什么？55分钟就是随意转了，此心随意转，就开始想未来呀、啊、过去呀、啊、家庭啊、朋友啊、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全部都来了。这个就是心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它就随着意念转、啊、这个在禅修中特别的清楚、啊、所以在禅修中呢，有时候会做的，为什么做的这么痛苦？因为没有专注，心不能够专注、啊、心一直在随着 意念打转呢，所以没有一点祥和平静宁静，所以就得不到快乐、啊、 就像一只鱼呀、啊，一只鱼呢，你把一只鱼呢抓起来放在陆地上，那个鱼呢就会很，就一直在那边蹦蹦跳跳，就是会很，它不平静呐、啊，不安详，不平静，它一直在挣扎，一直在跳，为什么呢？因为陆地不是它居住的地方，对吗？同样的啊，当我们要来禅修的时候呢，虽然是做一个小时，但是呢，真正专注呢，可能只有一分钟。其他的时候，心也是挣扎得很厉害，心也是在那边打滚啊，跟着欲望打滚啊，也是在挣扎着。为什么呢？因为呢，要心呢守住一个呼吸，什么都不想，这个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不对？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是随着啊心要想什么就想嘛，从来没有去控制它的。啊，眼睛看到什么喜欢的就多看一下嘛，不喜欢的就闭上眼睛嘛。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随着我们的心到处去奔波啊，这个游荡。现在不行哦，还要闭上眼睛，身体还不能够动，所以呢，心就挣扎得非常厉害。因为这样的不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就像鱼呢，啊，把它捉出来离开水中呢，它就会很烦躁，因为陆地不是它的生活方式，它要回去水中。所以我们在禅修中呢，心呢一直很烦躁，因为我们心，因为我们在控制我们的心，要跟欲望脱离关系。所以他这位心会挣扎的非常的厉害，这个就是此心啊随意转了啊。给一个例子哈，我们这个念头啊，不只是在家人哦，出家人呢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在这个斯里兰卡呢，应该是在缅甸还是斯里兰卡哦，有一个比丘啊，他被邀请去一个在家居士那边供养。在这个佛教国家呢，他们一般上比如说三天的 festival， 他们会请比丘来开示，然后他们会设宴，就是请很多人来吃饭来听经啊，那个主人啊。所以一天呢，他就请那个比丘来开示，住在他那边了，然后开示三天。那在古代呢，他们比丘开示呢，他们是要拿着一个伞，拿这个伞把自己的脸遮住啊。我记得几年前我去斯里兰卡，有一个大长老也是开示的时候把这个脸遮住，我就奇怪他为什么遮住他的脸，因为我们听众就很想看这个 speaker 的脸嘛，你这么遮住达不到效果。后来那这个比丘呢，他也是这样遮住，以前呢，现在比较少了，遮住，刚好这个伞呢有一个洞，破了一个洞啊。然后呢，在这个斯里兰啊，在缅甸呢，他们请比丘开示的时候，前面会摆一些食物啊，尤其是那个 banana 那个香蕉，一串的香蕉就放在前面，所以他这样闪拿着的时候，他眼睛就看到了那个香蕉。那当他开完示过后呢，这个主人的弟弟来吃了，来吃的时候呢。他就要求这个比丘啊，看可不可以跟他长话短说 ，summarize 一下啊，你的主题讲的是什么？那这个比丘呢就很无奈的跟他说啊，因为出家人不能够打妄语呀 啊，他说，我在开示的时候呢啊，因为我的伞呢有一个破洞，我一望进去呢就是看到这个香蕉啊，那时候呢。眼处嘛，一眼处就会 trigger 的妄念啊。那个时候呢，我心中老是在想，明天呢，这个主人会不会炸香蕉请我吃？我要明天呢，这个主人怎么准备这个香蕉给我吃？所以我的脑袋呢，就跟这个欲望啊，我要怎么享受这个吃这个香蕉？脑袋呢，老是跟这个欲望打转。我也忘记我开示什么佛法了，我自己也忘得不太很清楚了，不太记得了。因为烦恼一升起啊，智慧就退的，一定是这样的哈。所以他智慧不太能够记得他开示的是什么东西。那他说，不然你问你的哥哥吧，啊，你哥哥也在听经啊，你问他我开示的是什么东西，可能他讲的还清楚一点。所以他就去问他哥哥了哈。他哥哥说，他说刚开始我一有在听这个 Monday 讲什么， 但是后来呢，我的心一直在想说，哎，我今天付出多少钱，我得到多少钱呢、啊？我没有 balance 啊，我有赚钱还是亏啊？我脑袋一直在计算我这个赚的钱、亏的钱是多少，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法。这个呢，这是真实故事嘛，真实的故事。所以呢，这个表示什么？你看心呐、啊，这么容易听你的话吗？不容易的。那个比丘一看到香蕉就忘记自己在讲什么法了。啊，那个居士呢，一想到钱，他也忘记自己在听什么法了。同样的，你坐在哭声上面呢，你只要心中被你的烦恼带着走，你也忘记自己在打坐了。啊，你可能想得很高兴，还会笑出来呢。你迷失了自己，啊，所以这个叫做慈心随意转，啊。有时候呢，早餐过后呢，我会出去散步，啊，散步的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修嘛。所以散步的时候我就决定 OK， 我今天就修慈心禅。所以一走呢，啊，愿我平安快乐，愿众生平安快乐。走到一半的时候呢，诶，慈心禅不见掉了。再回来的时候啊，早都忘光光了什么慈心禅。所以呢，我自己的经验我也知道，啊，这个心特别难控制。如果你的精进力不够，正念不够的话，你走几步啊，你慈心禅早都忘了，不能跑到那里去了，那你拉不回来。正念不强，你是那个拉不回来，你就随着你的，因为打妄念也是很舒服的嘛，对不对？这做白日梦啊也是很舒服的嘛，很多梦想啊不能够达到，可以在白日梦中达到啊，所以是个很快乐的东西，所以心就会追求这些东西，这叫慈心随意转。啊，另外一个例子呢是 Maggie 呢是佛陀的近人，他的侍者。当他阿难大尊者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呢 ，Maggie 也是佛陀的侍者，照顾他的啊。那有一天呢，他跟随佛陀去托钵的时候啊，突然间看到一个芒果园，非常漂亮，非常宁静。哎，他就觉得哎，这个芒果园很适合修行啊，所以他就跟佛陀讲说：“啊，世尊，我不跟着你去托钵了，啊，我要去修行了，我要去芒果园修行。”那世尊就说。这个不是时候，这个 Maggie 啊也是有点过分了。你做人家侍者做到一半跑掉了，这个实在是也太过分了。我读了这个经典，我也是受不了。他是佛陀哎，他不是一般人哎。你有机会做他的侍者，你应该感到非常的荣幸。托钵到一半说我不做了，我要去修行。佛陀说时间不是时候啊，佛陀有智慧的嘛。他说不是时候，你现在不去。但是他 stubborn 了，很 stubborn， 很固执，说不行，我要去。佛陀跟他讲了三次，现在不是时候，不是你要去的时候，而且我身边没有人，啊，你这样离开也是不妥当。佛陀已经讲得这么直接了，他说不行，我要去。佛陀，然后他怎么回答佛陀呢？他说你已经修行圆满结束了，我还没有圆满结束。你已经证到了佛阿罗汉已经是佛果，你不用再修行了，我还不行，我一定要去。佛陀说哎，没办法了啊，众生难度啊，有时候众生很难度， OK 吧，你要去就去吧。结果他就去，很高兴去了。一坐下来过后啊，他心中想的都是意念，跟女孩子以前没有出家之前，跟女孩子怎么喜乐玩乐啊，怎么玩乐啊，都是跟欲望打滚，连一分钟都不能够专注。啊，他离开佛陀了，就是坐那边就想着意念罢了，啊，根本心完全不能够专注。所以这个修行不简单的，他也是出家人，跟佛陀这么久了，啊，然后又不听佛陀劝告啊，一定要去修行，结果一修行一坐下来呢，都是。跟欲望相应的，结果他不能做了，回来见佛陀了。佛陀说：“我不是叫你不要去那个地方吗？”因为佛陀他已经看到他的前世，他前世是国王，刚好就是在这个地方跟他的宫女啊，跳歌唱怎么唱歌跳舞的，所以他一坐在那个地方呢，他的意识下意识就会回到他的过去，啊，所以他心中想到的都是这些欲望，唱歌跳舞啊，享受。他根本没有办法专注，从这点也说明呢，选择地方也是很重要。啊，你不要选择你是以这个地方，你曾经啊，曾经都是都是跟这个欲望在一起的， 那你的下意识就会去到那个地方，你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来到这个地方，为什么反而妄念更加多啊。所以这个呢也告诉我们说，此性随意转。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此性随意转呢，然后这个欲望呢，它是从那里进入我们的心中呢？从那里进入我们的心中？这个修行人一定要懂，从那里？从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这欲望呢，一定是从这个六根进入我们的心中的啊。比如说，一个男的哈，一个男的他一在走路的时候，突然前面来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他的眼睛一定是跟着他走的啊，眼睛就跟着他走，可能撞到墙壁了，没有正面的嘛，啊，他眼睛一直看，这个就是此心随意转，所以他的愿这个欲望是从他眼睛里面进来的，啊，耳朵也是啊，耳朵如果人家称赞你，称赞的，太过多的话呢，你也就忘我了啊。有一个故事呢，是这个地狱这个阎罗王的故事啊。那地狱呢，这个地狱这个阎罗王呢，特别喜欢人家称赞他的啊。那刚好那一天呢，有一个这个背叛的这个犯人呐、啊，然后这个阎罗王的助手呢，他就知道这个犯人呢有三寸不烂之舌啊。他就可以称赞的，把阎罗王可以称赞到让阎罗王判若轻一点啊，所以他就提醒了这个阎罗王说，等下这个犯人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讲的话啊，他讲的话都是不是事实，都是超过了事实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啊。阎罗王说好的，我记得了啊。然后呢开始判的时候呢，那这个犯人呢就开始了展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了，说哇，阎罗王你是多么的英俊潇洒啊，智者才能多，把你的地方你统治的什么统治下面的都是一帆风顺，都是国泰民安，哇，把他讲的这个阎罗王啊忘记自己身在那里了。那这个意思，他的助手就跟他说，哎，他的功夫他已经展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了，你千万不要相信哈。那阎罗王讲，阎罗王就很生气，就骂他的助手，你难道不知道他讲的是真的吗？你难道不知道他讲的全部都是真的吗？所以呢，从这一点呢，你也看得到啊，人呢，耳根呢，很容易升起我们的欲望，这个欲望就是希望被懂嘛啊，希望被称赞啊，所以这些烦恼呢，都是从六根进入心中的。这个修行者呢，应该要清楚。所以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有一个叫做守护诸根啊。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要怎么提起正念呢？啊，比如说你的心专注在一样目标上，比如说呼吸，你就是守护诸根。你如果你的心没有专注在一个所缘上呢，你的眼睛是到处看的，耳朵是到处听的，然后舌头到处想尝美味的东西啊，然后心中更糟糕了，到处想做梦，做白日梦了哈。因为你的心没有守住一个所缘，那你的五根呢 啊眼耳鼻舌身，守住所缘是一根嘛，一根守住所缘，然后呢五根呢它就会闭起来，就会关闭。这个就是日常的修行了，叫守护诸根，这修行者一定要懂的。你不守护诸根呢，那此性随意转了，那没办法了。然后呢，第二句呢，微妙，微妙极难见，或者微妙难觉察，啊 ，very difficult to detect 啊，它很微妙 ，very subtle， 很微妙 ，difficult to detect。因为它微妙，所以你很难知道啊，你自己心中在打妄念你还不知道，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安般念比如说观呼吸啊，吸呼一，吸呼二，吸呼三，心跑掉了，很少是马上可以回来的，对不对？跑到了五分钟哎，才知道哎，我心怎么跑到那里去了，那回来又不知道什么数目了啊。你看跑掉五分，心离开了你的所缘五分钟你都不知道，这个表示什么呢？第一，表示自己的正念不够强嘛， 第二表示心很微妙，你很难去觉察到你的心已经在打妄念，这个是心的本质。好，为了表，为了更能够清楚的表达这个心的本质是很微妙很难觉察的话呢，用一个故事来表达是最好的。好，故事是表达情节，表达一个句子最好的方法。这个故事是来自于达玛巴达啊，《法句经》。这个有一个年轻人呢，他的舅舅呢，桑卡拉吉达，是大长老，很出名的大长老。那这个智儿啊，他为了，因为他舅舅是大长老嘛，所以他也很 inspired， 所以他就出家了，跟着他舅舅出家。那三个月过后，像三个月这个我们有 WhatsApp 嘛哈，三个月过后呢，我们有送卡汀娜袈裟，所以他得到了一件很好的袈裟，布料非常好的袈裟。那他想说，我才刚出家，不应该穿这么好的袈裟，我倒不如供养我的舅舅，我还可以得到很大的功德，也是对我舅舅的一种尊敬嘛哈。所以他就兴高采烈的去把这个袈裟呢供养给他舅舅。那个时候呢，他舅舅心中就想啊，他说我已经是大长老了，每一年都这么多袈裟，我也穿不完，他刚刚出家，很少人供养啊，我不应该接受他的，让他自己去穿，他心中这么想，但是没有讲出来啊，所以他就拒绝了，说我已经有很多袈裟了，你自己用吧。但是那个智儿呢，有时候啊，我们想的啊，跟别人想的好像不能够 click 啊，所以他就认为说，哎，他不接受我呢，就是不喜欢我。我舅舅呢，竟然不接受我的袈裟，表示我的舅舅呢根本一点都不喜欢我，所以他就很 depressed， 很难过。他舅舅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心中不太舒服。为了安慰他呢，他就说：好了，你来我的背后来帮我扇扇。fan 好，以前是这样的，不是现在滴一下风扇就来了，好，以前是要用手这样扇，所以就叫他站在后面就帮他扇了。帮他扇的时候，他心中还是想着我舅舅不喜欢我，我舅舅不喜欢我，在打妄念了啊，我舅舅不喜欢我，然后这个袈裟对我来讲已经没有意思了，我不要出家了，我要去还俗。所以一边闪着，我要还俗了，我要还俗了。那还俗的时候，我这个袈裟呢，我要卖掉，我卖掉呢，买一只小的那个母羊，慢慢的这个母羊它就会生越多小羊，小羊长大可以卖羊奶，我可以卖羊奶，慢慢的我就会越赚越多钱，就一边闪一边打妄想了，还忘记还不知道自己在打妄想，这个就是心啊，微妙极难见。我们在笑别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的。我们现在在笑别人，我们自己打妄念，我们自己也不知道。So, OK， 他说买了羊奶过，也可以卖羊奶，然后呢羊长大我也可以卖掉，我可以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钱过后我可以娶老婆了，我可以娶一个老漂亮的老婆，我就去娶老婆，然后呢我跟我老婆后来就生了一个孩子，生了一个孩子呢，我们就要去拜访我的叔叔了，拜访我的舅舅，我的叔叔，我们就坐马车一起去了，坐马车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我的孩子很可爱，我想亲亲我的孩子，所以呢我就叫我的太太呢，我就要去抱我的孩子，我的太太不给我抱，我就很生气，我就拿了一个棍子朝我的太太头上打下去。那个时候刚好他在扇这个大长老，把这个扇子就给他啪一下打到大长老的头上。你看，我们的梦想就变成真的了，梦想就成了真，就是完全第一完全没有正念，第二呢也是告诉我们此心是很微妙的，你很难去觉察它，已经妄念到这样的程度了，他还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然后妄念到打太太变成打这个大长老，所以大长老就说你打不到太太怎么打到我头上来了，所以他才知道自己犯上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从这个故事呢，我也想再告诉你一点，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情绪愁悲苦忧恼，很多时候是自己想出来的。比如说我现在感到难过了， 好，难过。那如果你不会关照难过是无常苦无我的，你就会把这个难过当作是我的，对吗？这是自然的吗？没有修行者的人，没有修行的人就是这样，你就把这个难过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那就会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越想就越难过，就像跟这个比丘一样，越想就越精彩了，他就越想，然后就把这个难过当作是真的，结果呢，就变成是真的难过了。不然的话，你难过啊，你一关一下，哎呀，因缘生法啊，无常苦我，他就过去了。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有一次呢，跟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可能发生了一些小误会，所以造成呢，我们决定分手。啊，那个时候呢，我刚好在纽约，又下雪，我站在玻璃窗口啊，看着外面啊，雪花纷纷飘坠，更加强我的伤感了，更加强我的这个失落感，因为跟那个最好的朋友分手了嘛。啊，那时候感觉到哎，心中有一点不太舒服。有点，就一点抽痛，不太舒服。哎，我就讲不行，怎么会这样啊？我就提起我的正念，就关照嘛 ，contemplate 我这个失落的情绪啊，这个不是我的，无常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哎，我这样一关照呢，我那个情绪马上就烟消云散，哎，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就奇怪。哎，怎么会没有的？刚才那个痛好像还在，怎么现在完全都找不到？我就很那一次我非常的震撼，因为它完全真的是没有一点蜘蛛马迹，让你可以知道你刚才是难过的。所以我就开始思维了，我说这个刚才我那个难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哈，你看火在烧，烧了过后它还有热的吗？对不对？你摸一下它有热度。我这个难过完全没有一点那个热度可以让我去感知我刚才是真的不是在做梦，所以我就思考，这个叫思慧嘛，我就是思考。后来呢，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我说刚才那个难过的确是真的啊。然后因为我执着它是我的，所以我感觉到它的热度。后来用智慧去关照它的时候，它就灭掉了，它就完全的灭掉，就是不留痕迹了。那如果我没有去关照它的时候呢，我一定是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晚上失眠了，睡不着觉了。所以这个难过难道不是我自己加强它吗？是吗？因为你越想它，越想它，你就越难过，你就陷入在你的情绪之中，所以你就被情绪包围了。所以这种情绪呢，是我们自己加强它的，造成它很巩固，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情绪当作是我的，而造成这样的局面。所以呢，尤其是女人哦，女人是情绪的动物嘛，所以以后这些情绪呢，你不要生起来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你的，你一把它当作是你的，你没有办法解脱这个情绪的纠缠。所以一个修行者呢，情绪升起的时候，提起你的正念，关照它为无常苦的，不是我的因缘生法，刹那生刹那灭，一直关，一直关，关到它才在你心中消失。以后呢，你就掌握了一个武器，怎么对治你的情绪，因为情绪会带来 depression 呢，会带来这个 depression 叫什么？忧郁症。啊，你没有克制你的情绪，不能够它让它在你心中。像我这样让它灭掉，完全不留痕迹的话呢，长期下去呢会带来忧郁症。这个就是佛法为什么 effective， 为什么很有效？你看我也不用看心理医生了，关它几下就没了，不是很好吗？所以要掌握这些修行者要掌握这些技巧，观无常、苦无我，要怎么观呢？我七月有一个禅修营，你来参加，我教你怎么观。今天直接安班练，不讲这个啊。好。所以刚才讲到呢，此性随意转，微妙极难见。所以这个比丘，你看他心打妄念打到这么从这个比丘想到结婚，想到生孩子，想到打老婆，他都还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表示说心的本质就是很难觉察到，很难去觉察到，除非你的正念非常的敏锐。 就同样的情绪升起来，我们很难去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没有觉察到，已经把这个情绪、把这个难过、伤感当作是我的了，啊，所以就很难再管了。此性虽易转，微妙极难见。最后，第三句呢，智者防护心，智者防护心。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懂得 protect， 防护你的心。怎么防呢？要怎么防护你的心呢？我们先说 ，OK， 心如果不防护的、不照顾、不 protect 你的心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你刚才我们就讲随意转嘛，随着欲望打转，这样还是不够深入的，啊，当我们没有防护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随欲望打转呢，我们就会造业是最严重的哈，造业呢，业呢有分三种，业产生的果报呢，业跟果报有三种，今天呢你们这个要听得非常清楚。第一个呢叫做今生受业，啊，我们随着欲望打滚没有去控制它的话，我们就会造业，造业呢留下的果报呢，我们今生可能就会尝到这个果报，这个果报肯定是苦的嘛，不可能是乐的嘛，因为它是随欲望而打转的。给一个非常现成的例子，怎么叫今生受报，啊，如果你不控制你的心，啊，让你的心随欲望找欲望打滚，造下的果报呢可能带来今生受报。这个是在缅甸的一个例子哈，这个缅甸的一个母亲，她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非常的不孝顺，时常呢骂她的母亲的，她母亲就算了，不跟她计较嘛，母爱就是这样，啊，不跟她计较，就变本加厉。那有一天呢，这个母亲在，因为缅甸人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嘛，他们每天会在佛像面前念经打坐，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在佛像面前念经，念的时候呢，他女儿不舒服了，啊，他觉得很烦，所以他就骂他母亲了，叫他不要念啊，你念来做什么啊，就骂他母亲了，他母亲就不理他，啊，他女儿更加生气。更加生气呢，变本加厉，到最后呢，他脚踢他的母亲，手脚就踢他的母亲，这个造了很大的业嘛，哈，哦，父母亲是我们最大的，我们的恩人呐，绝对不能够伤害我们的父母的，啊，如果说杀父杀母呢，这是重业，肯定下地狱的，这是佛经上有讲的，所以他就前脚啊，就打他父母亲，打他的母亲，但这个 action 呐，啊，这个业一造下来呢，他整个身体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一只狗。他的照片我还看到，他的脸呢，啊，像狗一样，一模一样，跟狗一样。只是因为他是女人，所以他有这个乳房啊，那身体啊全部狗，像狗的样子。这个照片我还亲眼看到。你看这个业报啊，不好玩哈，哦，今生受业，当下就产生果报，这个叫今生受业，今生受报。这一世造的业，这一世你马上看到他的果报。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印度的一个，因为印度一个小偷啊就偷了人家的东西，被村民抓到了，我们就跟他绑起来，然后这个手脚啊，这个脚啊翘上后面，这个五个脚就翘后面绑住嘛，让他不能动，然后丢在这个蚂蚁群上面，让蚂蚁去咬他。这个也是今生受报，虽然是别人抓他的，但是他的果报的展现也是今生受报，还有很多了啊，今生受报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来生受报，因为这个果报呢要成熟啊，它要有一定的条件因缘啊。有的果报呢，今生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今生没有成熟，水果要成熟也要一段时间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果报呢，如果不是很严重啊，还是他的因缘没有具足的话呢，他今生没有看到他果报，他要等到来生才看到。等到来生看到了呢，他就来生会往生地狱道啊、恶鬼道啊、畜生道啊。啊，我在缅甸呢有 interview 过很多人啊，他的前世很多都是做渔夫的，或者是做了这个 这个邪淫，破了这个邪淫戒的，很多都是下地狱。他们自己讲的，他看到自己下地狱，那问他，那你为什么会下地狱呀？哦，他说他做渔夫的，还是他破了邪淫戒，所以他下地狱。这叫做来生受报。嗯，那有一个比丘跟我说，一个越南的妇女啊，她是应该是屠夫，就是专门杀鸡、杀鸭、杀狗、杀猪的。她临终的时候呢，要死的时候呢，她的叫声啊，就像鸡在叫一样，表示说她会往生这个畜生道。嗯，这个叫做来生受报。这还不是很严重，更严重的就是无尽indefinite effective karma， 无尽业，就是这个报啊，没有完没了的。直到你证到波涅盘，像佛陀这样证入波涅盘，没有生命的再次的出现，这个业才结束。不然的话呢，这个业呢就一直 operate， 一直在你生命中，有机缘它就呈现，有机缘它就呈现。所以那个人呢，造恶业只造一次，他还的果报呢是没完没了的，这种叫做 indefinitely effective karma， 无尽业，没有了结的。那讲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哈，这个是经典上的一个例子。这个女人呢叫伊西达西，伊西达西呢，她出生在一个很富有很有钱的家里。那当她十多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啊，门当户对嘛，就把她嫁给一个门当户对也是很有钱的这个家庭。那他们刚开始生活得非常美满，但是呢两个月过后呢，他的先生呢、啊、突然间就见到他看他太太不顺眼，不知道为什么，他先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办法看他太太，没有办法跟他睡在一起，没有办法跟他讲话，就冷淡，就对他非常的冷淡。最后呢他觉得受不了了，把他休掉，你叫你回娘家吧，我不要你的，印度是这样的嘛，所以呢，那个女的就没办法了，就回去了。她也觉得很委屈啊，我对我的先生，我对我的家公家婆这么好，为什么她要休掉我？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她父亲也没办法，又在安排另外一件婚事，同样的情况又在发现，这次还早，之前是两个月。第二任丈夫呢，一个月就受不了她了，就不能够再跟她住在一起，就冷淡她，然后最后呢叫她回去。那这个女人就回到她家的时候呢，她父亲也是觉得很失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女儿是个很好的，受很好的家庭教育，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父亲也无可奈何。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外道的人来托钵，刚好来到她家里托钵。他父亲就异想天开呀，不然我把我女儿嫁给他算了，就把这个女儿呢，就问那个这个托钵的人说，哎，我把我女儿嫁给你，还送给你一间房子，你就不用去托钵了，这样好不好？这个托钵的人啊，怎么今天发大财了？又得了一个美女，又得一间洋房，好，他就答应了，就娶了这个女的，做他太太。但是两个礼拜过后呢，他就跟他的是岳父吗还是什么？岳父哈，就跟他岳父讲，你把我的钵还给我，我托钵比较快乐，我不要了。我的女儿，你的女儿我还给你，房子我还给你，我要去托钵了。所以又抛弃了他，又抛弃了这个女人呐。所以这个女人呢，到了这个地步呢，她已经活不下去了，她很想自杀。当她要自杀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比丘尼也是出来托钵，看到这个比丘尼的样子非常的庄严，她就想说，这样的话我活着也没有意思了，已经被我先生抛弃过三次了，那我倒不如去出家算了，我还有一个退路。所以他就要求出家，他父亲说好，很好，不然你再嫁下去也是痛苦的，我就答应你，让你出家。所以他出家呢，他就非常努力用功呢，在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他就证到了阿罗汉。证到阿罗汉呢，他证到了这个神通啊，他可以看到他过去时为什么他会被人家抛弃，所以他找到那个原因，被人家抛弃的原因。 所以他就 trace back， 就一直追踪到他的过去式呢，是第八世啊。第八世呢，他是一个长得非常英俊的美男子，那、啊、又非常有钱呐、啊，又长得非常英俊呢，这样的人呢，肯定是不会忠心的，啊，所以他就玩弄女孩子，尤其是人家的太太，那玩弄了一个又一个，玩弄了一个又另外一个，就是犯了很多这个邪淫戒啊。啊，那过后呢，他死的时候呢，他就下地狱，下地狱呢受过很多的苦。地狱的一种，其中一个处罚就是，他整座山林啊都是刀片来的，然后呢，这个人要走进森林里面，就一直被刀片割啊割，但是又不会死，这是其中一种处罚。他看到自己怎么在地狱怎么受到处罚。那过后地狱出来过后呢，他就出生为羊。一出生过后呢，他的性格，他的这个什么器官啊，性的器官啊，就被人家割掉了，啊，然后过后呢死了，他出生为牛，生出来也是性，这个性的器官被人家割掉，因为他是用这个性的器官来去玩弄别的女孩子嘛，因缘果报嘛，果报呢还到身上，你就不能够再有这样的东西，啊，然后就再成为马，啊，然后。都是没有性器官，都是被人家性器官都是被人家割的。然后第四世呢，他成为一个，接受下来一世呢，他就成为一个男的，啊，但是是个奴隶，然后是个阴阳人，男的阴阳人呐，啊，就是有双性的。那时候他也不能够享受这个性的生活，而且被这个社会谴责嘛，被社会遗弃抛弃，啊。那到最后到最后一世呢，他身为一个女的，也是奴隶，身为一个奴隶的家里。然后他的父亲呢，因为没有钱嘛，就把这个奴隶卖出去了，把这个女儿卖出去，给别人，给有钱的家里，啊。然后这个有钱的家里呢，这个先生呢，竟然喜欢上他，喜欢上这个奴隶，就把他娶来做第二任太太。那这个女的呢，因为她出身很贫穷嘛，啊，她就难得现在嫁给有钱人呢，啊，她很怕失掉，再次的失掉她的地位，又再次的做奴隶，所以她用尽心机，啊，用尽心机呢，使到她的第一任太太跟她的先生呢，分离，这样她就可以拿到她第一任太太的地位了，所以结果第一任太太就被赶出去了，所以他就可以享受巩固他的地位，就是这个原因，他为什么被他太太被他的先生抛弃了三次？那这一世他成为一个女的嘛，有钱人的嘛，所以他为什么被他先生抛弃三次呢？就是因为前世的时候呢，他把人家的这个 former official 的太太给赶出去。霸占了别人的地位，所以这一次呢，他就被他先生抛弃了三次。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叫做 indefinitely effective karma， 也就是说，这个业哈，他要还很多事的。第一，他要下地狱，啊，那成为动物又没有器官了，器官被人家打碎的，啊，三四次都是这样。然后又出生为阴阳人，男的，又第二次呢，又成为奴隶等等。所以这个业哈，你看，不是你造下一次你还一次，这种叫做 indefinitely effective karma， 直到你证到阿罗汉，啊，阿罗汉你死的时候涅槃的时候，你没有出生了，再也没有生命，那业就结束了。所以业是很恐怖的一件东西，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呢，智者防护心。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懂得 protect 他这个心呐，啊，就怕这个心去造业。一旦造下业呢，今生受报，来生受报，还有无尽业等着我们去偿还。所以就是因为怕造业，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心，不要让它往欲望那边去，不要让它往嗔恨那边去、残暴那边去，一直要守住这个心。所以智者防护心，心护得安乐。 我们一生中都在追求快乐嘛。好，要怎么追求快乐呢？要怎么达到快乐呢？就是心护得安乐啊，即当故当苏卡瓦行，保护你的心，你就可以得到安乐了。那怎么保护我们的心呢？怎么保护我们的心？在保护我们的心呢，有两个啊，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正念，另外一个是智慧。啊，正念呢，就是你内心，既然这个业，啊，这个烦恼造业的心，啊，造业这个是心生起的，所以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心。那不管什么心呢，啊，贪心、嗔心、妒忌的心啊，还有这个还有什么心呢？残暴的心、昏沉的心、睡眠的心、吊举的心升起的时候呢，那个正念 sati mindfulness 要知道，你要知道你才可以护着它吗？如果嗔心升起你都不知道，你肯定骂人的嘛，对不对？贪心升起不知道的话，你肯定造业的嘛。所以第一个要怎么防护啊？防护你的心，就是你要 practice 这个 mindfulness 这个正念。什么是正念呢？正念就是了了，就是了了分明，知道你心中升起什么东西。啊，心中升起嗔恨的知道，哦，嗔恨的心升起了，你要观照 ，contemplate 啊 ，reflect， 你要观照哦，嗔恨的心升起了，嗔恨的心升起了。当你升起正念的时候啊，你就好像踏那个 brake 的，你们会驾车的吧？哦，驾车你看到红灯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就是踏那个 brake。如果你不踏那个 brake 呢，它就会 accident 了。同样的，嗔恨的心升起，烦恼的心升起，贪爱的心升起，妒忌的心升起呢，你不踏 brake 的话呢，你就闯红灯，一模一样。哦，所以这个正念呢，佛陀讲，正念是 the protector of the mind， 正念就是心的保护者。哦，所以烦恼一升起，关照它，哦，嗔恨心升起了，升起了，升起了。你这样一直关的时候呢，你就是在 slow down， slow down 你的 action， 啊，就是你的坐驾车，你就 slow down， 你不能够一下子 brake 住嘛，你慢慢的 brake 让它停下来。不然的话呢，嗔恨一升起，马上就起 action， 马上就 react 的话，这种叫没有修行的人。我们有修行的人不能马上 react， 啊，一定要先踏一个 brake 先。啊 ，break 住它，让我们的心不要去造业。啊，所以正念是非常重要的。要怎么防护心呢？第一，提起正念，知道你心中发生什么事情 ，know what's happening in your mind。啊，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你心中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叫 blur， 这个 blur 的话肯定造业了嘛。所以正念就是脑袋非常的清晰，非常清楚的知道身心发生什么状况，这个叫正念。好，那正念过后呢，正念可以防止你造业，但是要解脱呢，靠正念是不够的，还要靠什么？智慧。智慧是解脱之道。啊，智慧怎么观呢？比如说嗔恨的心升起了，啊，提起正念知道 aware know，啊，the mind affected by hatred，啊，as the mind affected by hatred，嗔恨的心知道它纯粹是嗔恨的心，这个是正念。然后智慧呢，接着下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啊，可以 practice 这个智慧呢，就关照它这个嗔恨的心是什么，是无常的，要观它，嗔恨的心是 impermanent， is an effect of a cause， 它不会莫名其妙生气的吗？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个东西刺激到，或者你想到，或者胡思乱想到，使到你生起嗔恨，所以它只是一个果来的，它是个某个因的果，所以它是因缘生法来的。那你要观照这个嗔恨的心是因缘生法 cause and effect，啊，It's an effect produced by causes。 你就这样观照因缘生法，因缘生法，那因缘生法是常的还是无常的？啊，无常的。那你就观照啊，因缘生法是无常的，是无常的，无常的。因缘生法是有我的还是无我的？ 鼓舞我的，你们都很懂啊。所以你就观照无我，这个应缘生法是无我的，无我的，无我的。你观到完过后，你的气都没有了，消了啊，不用造业了，这不是很好吗？啊 ，you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 protect others, right? 因为你造业，你肯定伤害别人，你伤害自己，你伤害别人。但是你能够提起你的正念，提起你的智慧呢？你保护了自己，你也保护了别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徒 ，the follower of the Buddha。所以心护得安乐，不只是你得安乐，你旁边的人也得安乐。啊，所以一个修行者呢，记得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心。通过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心呢？通过正念跟智慧。这个在我的禅修营啊，会讲得比较清楚哦，欢迎你们来参加哦。好了，那今天呢，这个心护得安乐这个Dhamma Talk呢，就是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那针对。
那我们让我们问问题一下吗？
可以，可以，一下子吧。啊，针对今天的这个 talk，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就允许你们问两个问题啊。过后他们有很多 announcement。